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6:62-66。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，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？耶稣却不言语。大祭司对他说，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，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？耶稣对他说，你说的是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，他说了健忘的话，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？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他们回答说，他是该死的。加拉太书2:20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
今天跟大家分享主的爱，所以刚才念的经文加拉太书2:24，就是最后一句，就是说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那么几个月就是纪念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所以受苦节、复活节、度债节几个月里面，那么我因为只有今天来你们讲到，所以我就选题讲这个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信息。刚才我们念的经文，你就明白，耶稣自从他当初在卡西马尼园晚上祷告以后，他就被捉拿，来到开始整个晚上受了6次的疲劳审讯，那么2次都是在大祭司的园里面，那么第一次就是在阿拉大祭司，那么这个阿拉就是以前的大祭司，因为罗马他不给他永远做大祭司，所以他就他是大祭司，但是现在的大祭司是他的女婿，就是阿该亚。那么现在阿拉大祭司的园里面，我们先看。第一，主为了爱，他触犯了犹太人的宗教规条。他为了爱我们，所以加拉太书第二章，保罗说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但是为了爱我们的缘故，他就触犯了犹太人的规条，因为犹太人先把他拉到阿拉大祭司的园里面，其实他已经不是大祭司，但是他是过去的大祭司，也是现今的大祭司的岳父，所以他们也尊重他，带他去。但是当他到阿拉大祭司的园里面的时候，大祭司用什么来审判他？圣经说，大祭司用他的门徒和他的教训来审问他，但是耶稣不讲门徒的事情，他只是讲自己，因为是他 现在你来审问我。所以耶稣就说，我在暗中没有讲什么，我都是在明处讲话，但是我在明处讲的话，你哪一句要审问我，你就问了。我公开讲的话有什么错的地方，你可以指正我，但是我在暗处没有讲什么。但是大祭司就说， 你在讲的话不错，很好，但是你的门徒不好，如果不是犹大为了30两银子，你就不会来到我们这里。如果后来彼得也3次不应他，门徒也没有信心要离开。所以你看，大祭司说，如果这班学生是好的，不会这样子。为什么你的学生这样子？那么你还有什么？好像说你还有什么资格讲话？但是耶稣很有智慧，耶稣说，你现在问我，我在公开讲的话有什么句，有哪一句不对的，你就指正。他们没有办法指正他，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在阿拉大祭司面前被审问的事情。后来圣经说，他们就把他带到第二个大祭司，就是现在的大祭司，这是阿拉的女婿阿该亚的大祭司的园里面。就在这个大祭司的园里面，彼得3次就不应耶稣，彼得就3次不应耶稣。但是呢，圣经说他们也没有办法查到耶稣有什么错的地方，因为他们找不到耶稣错的地方。原来这两个半夜的审讯都是非法的，因为按照犹太人的规矩，一定在白天天亮开会才是合法，你半夜开会 不对的。所以呢，到天亮的时候，所有公会的人都一起来到审问耶稣。那么这个时候，阿该亚他又出来讲话，因为他是当时的大祭司，他就对耶稣说，你为什么我们讲这么久，你一句都不回答我们？他要耶稣讲话，耶稣一直不讲，因为他们的审问是非法的。按照犹太人的规矩，公会一定要在天亮才正式开会，才可以做出有效的判断。第二，犯人不能在审讯当天被判罪，但是这次他就当天就要把他治死。第三，公会不能在晚上开会，是非法的。第四，公会不得在安息日或是节期的前夕就重大的案件你召开会议。但是这次就是在逾越节，他们要开重大的会议，还要把耶稣钉十字架处死。第五，公会每一次有证人讲话的时候，大祭司都要在出面讲话，不要做假见证。但是这一次他们都用假见证来控告耶稣，大祭司也没有讲话，没有讲不要、一定要用真的话来讲，他不讲。第六，这次耶稣被审问，从头到末了，到钉十字架，竟然没有证人，没有人告耶稣，只有被告，耶稣是被告。 说这 整个不合法，所以从种种偏离正当情绪的做法来看，犹太人当权的定耶稣的死罪，显明是歪曲正义。大家都明白这个，当他们一直审问耶稣的时候，耶稣不讲话，因为你们 不是合法的来审问我们，有没有证人？所以大祭司就用他最厉害的一招来对耶稣，他说：我指着神永生向你起誓，一定要讲话。那么耶稣看他把神的名出来，用神的权柄要他讲话，所以大祭司该亚法就说：你承认不承认你是神的儿子？你告诉我，你现在一定要讲话，我指着神的永生要你答复我。那么耶稣说：你讲的是我是神的儿子。那么大祭司马上撕裂他的衣服，对所有的这个公会里面的会员讲：你们亲耳听到他讲的话，前往的话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所以他们都说他是该死的，他是该死的，因为他得罪神。为什么该亚法这么厉害？原来在圣经里面，在出埃及记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出埃及记20章说：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神的名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现在神是独一的真神，你竟然说你是神的儿子，就是他说你也你说你是神的，神的儿子就是神的。所以按照旧约，他们说他就是犯了这个，这违反了犹太人的规条，犹太人违反了摩西的律法，因为神说，圣经说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现在你胆敢说你是神的儿子。本来他一句都不讲话，但是当大祭司说：我指着神的永生要你答复我，你承认不承认你是神的儿子？他说：你说的是。那么好，你就承认就是违反了，除了我以外你也说你是神，神的儿子就是神了。所以他就被定罪。但是犹太人没有这个权柄定死罪，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在罗马的政权底下，罗马不准许他自己来处死其他的人。好像在清朝的时候，我们中国清朝的时候，很多有钱的人，很多钱，他买很多仆人回家，女的男的 都是他的，是他的财富，所以来一个不听话他可以把他治死。但是改还这个民国的时候，或是现在的中国，或是在香港的英国统治的时候，他们就不准许他在家里杀所有的仆人。如果他杀他们，他就犯罪，警察就可以去来拉他们，因为那个时候不再准许他有这个权柄。所以你就知道，当耶稣在约翰福音第8章，犹太人拉着一个犯罪 的女人来到主面前，他们就问耶稣，这个女人犯奸淫的时候给我们拿刀，按照摩西的律法我们可以把她打死，用石头钉死她，但是请问你，你的意见怎么样？如果耶稣说好，我们就按照摩西的律法打死他了，因为他是犯了摩西的律法，摩西就是神的律法。但是他们会怎么样？他们说，哎，耶稣你不要忘记，现在是在罗马的政权底下，我们没有这个权柄把这个犯罪的妇人打死，你如果要教我们，教导我们做这个事情，你就违反了罗马的条例。所以耶稣不，他又看看耶稣的态度。所以耶稣如果说好，你们就按照摩西律法打死他，他说你没有这个权呢。现在我们在罗马的政权，但是当耶稣说我们在罗马的政权，我们不能杀死他。那么他们 又对耶稣说，那么你不是弥赛亚，你没有弥赛亚的权柄，你明白？原来在约翰第八章，他们不是要打死这个女人，他是用利用这个犯罪的女人来捉拿耶稣，看看他讲话怎么样。所以耶稣如果说要你可以打死他，他说我们没有这个权柄。如果耶稣说我们没有这个权柄，我们不能打死他，那么他们就说，那你不是弥赛亚，你没有弥赛亚的权柄。所以在约翰第八章，耶稣没有讲话，耶稣在地上一直写字。后来他们再问耶稣，我们问了你很久了，你还没有答复我，究竟你的意见怎么样？你知道耶稣说 yes 说 no 都不行，但是耶稣站起来，耶稣就问用这个弥赛亚的权柄讲什么？他说你们中当中哪一个没有犯罪的，你们就可以打死他。哪个没有犯罪？如果有一个人拿石头要 打死这个女人，耶稣马上说你昨天晚上犯罪，你前天犯罪，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。所以他们不敢，但是耶稣也问用了弥赛亚的权柄，因为他知道人的心。所以当大祭司现在要钉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没有这个权柄，所以他要找这个比拉多犹太的官府，他说我们请你为我们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。那么比拉多以为你这个是你们犹太人宗教的问题，不是这么大的问题。但是他们说什么？我们 要他死，但是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，因为这个杀人的权柄在你的手，你是罗马的官府，所以就要利用比拉多来杀他。但是按照犹太人的规矩，他们说耶稣是该死的，因为他触犯了我们犹太人的规条，触犯了我们摩西的规条，他承认他是神，违反了神说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你竟然说你是神的儿子，就是这个。第二，我们要看主为了爱我们，他触犯了罗马人的律法。当他们要控告耶稣的时候，约翰十八章就讲到比拉多接手这个耶稣这个案件的时候， 他多次四次审判耶稣都没有 找不到他有罪，都以为他是你们的宗教的问题。在比拉多来看，就是你们是芝麻绿豆小事情，为什么要这么厉害，要我们判他死罪？所以犹太人就把耶稣拉到比拉多说，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，所以比拉多就问他，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？因为你知道，如果 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，就是犯了由罗马的规矩。所以耶稣说，这话是人家说我的，还是你说我的？那么比拉多说， 我哪里知道你们犹太人的事情、啊、所以耶稣说，如果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，如果我的国属于这个世界，我的神不要为我征战，为我打仗。他们比拉多一头雾水，不知道耶稣讲什么。所以比拉多又问他，那么 你是神的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所以耶稣说，我说我是，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这个世界，为要为真理做见证，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讲话。那么讲完听完以后，比拉多也觉得他讲的话没有问题、啊，四次审判耶稣都没有找不到他有该死的罪，所以比拉多预备释放耶稣。刚好现在是逾越节大日子，所以他就把耶稣跟一个大贼巴拉巴，盼望如果用一个小偷来的时候，他们也以为可以杀耶稣，但是一个大贼巴拉巴的时候，他们知道这个是杀人很厉害的，他们以为呢有这个人呢，他一定要释放耶稣。整支祭司鼓励民众要释放这个大贼，要处死耶稣。在他们的眼中，耶稣比大贼还要不好，所以你就看到当时的情形。但是比拉多还是觉得他不能死，不应该死。他的太太也跟比拉多说，这个异人的事情你不要管了，我昨天晚上不知道是在梦中还是怎么，为他受了很多苦，所以比拉多不敢就放掉这个。但是他们说什么？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，他是触犯了罗马的条例，如果你释放他，你就不是该杀的忠臣，因为他说他是王，那么跟该杀他是同等啊，所以他就是触犯了罗马的规条。那么比拉多还要说，那么这个你们的王我应该怎么样处理？大祭司他们讲什么？他说除了该杀，我们没有王，这个不是我们的王，我们只有是尊重该杀。所以最后比拉多就把耶稣交给他们钉十字架。在十字架上面，比拉多用三种文字写出他是犹太人的王，他用希伯来文、希腊文、罗马文写出来，就是大家一看就知道，哦，他犯罪，他死在十字架是因为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，就犯了我们罗马的条例，因为我们罗马只有该杀， 不准许有别的王。大家还记得在马太二十二章，犹太人对耶稣说，我们是犹太人，现在我们需不需要纳税给该撒？那你知道这个很厉害。如果耶稣说要，那么 你是犹太人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为什么要这个？你应该是说我们要奉献给神。所以耶稣很聪明，耶稣说，你把一个纳税的钱给我看。他们就拿给他，拿给他的时候，耶稣就问他们，这个钱里面的号，这个像是谁的？他说是该撒的。所以耶稣说，该撒的物给该撒，神的物给神。意思就是，你做公民你就要纳税，但是你是神的儿女你就要奉献。所以现在他们就把耶稣用这个希伯来文、希腊文、阿兰文写出耶稣的罪状，就是神的儿子，他是神的儿子，被钉死。最后，主为了爱我们，他不但是触犯了犹太规条、罗马的规条、律法，他还是触犯了神的公义。如果他不是触犯了神的公义，他不会死。他触犯了神的公义，所以在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说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，唯有神的恩典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才给我们永生。但是耶稣就为我们死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就讲到，神使了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使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神的公义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六节说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你就看到主为了爱我们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，意思就是如果他不死我们就要死，但是他爱我们的缘故，他就为我们死，他背负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。今天没有一个人有资格代替他。如果我说好，主耶稣我代替你，我代理钉十字架使众人得救，神说你有什么资格？你是罪有应得，你的死这是因为你自己犯罪。没有一个人有资格代替别人，只有无罪的耶稣他可以代替我们。所以你就明白，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，为什么他在高山变相的时候，以利亚、摩西来与他见面讲话，其他的四福音都没有讲，他们讲什么内容？路加记载，路加福音，他说，以利亚、摩西在高山变相的时候，跟耶稣讲耶稣死的时候的事情。就是神要派他们两位来安慰耶稣。大家还记得在卡西马尼园今晚祷告，他祷告什么？他就跟神摔跤，就说如果可以的话，求你把这个斧杯拿开，我不要喝，但是如果是你的旨意，我就 要克。但是耶稣也知道，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要做这个事情，就要为你为我的罪钉十字架。所以这个福杯是特别的福。最后他就是这样子，所以他被挂在木头上，就是因为他触犯了神的公义。神的公义有罪就要死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神的儿子就代替你我的罪死，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他。所以在马太是27:46，约到深初的时候，就是下午3点的时候，耶稣被挂在木头上，是在上午9点一直钉到中午，然后到下午3点，有6个时辰被钉在十字架。但是他从9点钉到中午的时候，遍地都黑暗，那个时候表示神不看他的儿子，神掩面不看他，因为他背负全人类的罪，成为一个罪大恶极的人，神要掩面不看他。所以他讲在十字架7句话里面中间哪一句，就是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我告诉大家，耶稣这整本圣经，耶稣最怕就是这个世界，神要跟他离弃。耶稣常常说，我与神同为一，从来没有分开，但是现在为了你我的罪，全人类的罪，他与神分开，神掩面不看他，神以他为赎罪罪，神要他死，要代替你我的罪，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，他触犯了神的公义，公义的就是要死。所以耶稣就是为你为我被钉在十字架，为我们而死。圣经说，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。你就看到他是爱我们，我们从来没有好好的思想受苦节，以为 很普通的事情吗？他是神的儿子，他也知道第3天要复活，后来又知道他要回到神的家，那么痛苦一点没 有什么关系。但是你明白，耶稣从来没有罪，现在是为了我们的缘故，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，就是这个，他不容易接受，但是爱我们的缘故，他接受我们。魔鬼一直要置耶稣于死地，耶稣怎么样回应？希伯来书他说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耶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他要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，这样子他就可以释放所有一生怕死的人。弟兄姊妹，魔鬼要他死，现在耶稣就死给他看，就被钉十字架为我们死。但是他因为犯负了众人的罪，所以神要他死。但是在罗马书 第一章第四节说，按圣善的灵说，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。启示六第一章十八节说，又是拿传活的，耶稣说，我曾死过，现在要活了，并且活到永永远远，拿着死亡的阴间的钥匙，这是他把罪里面的人释放。我们本来我们没有这个可能，我们是死定，但是耶稣为我们死，我们就得胜。所以希伯来书说，愿神赐平安的神，就是拿凭踊跃之靴，是群羊的大牧人，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道。我们感谢神，耶稣就为我们死，所以我们魔鬼要他死，他就死给魔鬼看，你要我死我就死给你看。但是他结果就是好像什么以毒攻毒，以毒攻毒， 你要我死我就死在你。但是现在是主的耶稣不单只救我们，也救了所有把在主里面的人都蒙恩。最后我用康熙皇帝生命之宝的诗来跟大家分享，这个诗很长，但是他说，天上宝日月星神，地上宝五谷金银，国虽宝政绩忠臣，家虽宝孝子严孙，黄金败玉败玉非为宝，只有生命一世寒，百岁一百岁这是三万六千日，若无生命最可怜，来时糊涂去时亡，空度人间梦一场。他做皇帝口中吃尽百合蜜，身上穿绳乔富衣，穿最好的，五四海为相客，如可落在帝王家，为什么他会上在皇帝的家？世间最大为丧事，白玉黄金也谎言，但饭清足充一饥，敢衣拿作几千年，最后是最，大家要记得，他说天门九位戳人臂，就是通天的门被第一个人就是亚当关闭了，犯罪关闭，福禄全凭圣子通，这一条通天的路全凭神的儿子为我们打通。然后我愿接受神爱子儿子名分的永生，就是这四句。天门九位戳人臂，就是被亚当犯罪关闭了，这一条通天的福禄凭全凭神的爱子打通。我愿接受神爱子儿子名分的永生。我们感谢主，主给我们有这个见证，你们可以上网找康熙的生命之宝诗，你就找到这个。他另外有一个就是他耶稣钉十字架的诗歌，也是 很好，不过时间的关系我 不讲了。所以最后我想问大家，慕道的朋友，基督耶稣爱你，他是生命来救你，赶快相信他得到永生。如果你家里还有父母亲人没有信主的话，你把今天所讲的跟他们分享。基督徒不要辜负主耶稣的爱，无论 硬壳的警方，为主而活，因为他爱我们，为我们死，我们现在为主而活是理所当然。愿神赐福给我。